爱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
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
您好胡医师。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最近我看到您新出来了一个视频啊，讲到的是如何防止关节退化，那我想这个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感兴趣。在这之前呢，还有看到过您一个视频说怎么样让你的膝盖能用到100岁，我想哇，这个听起来更 amazing。 所以可不可以请您结合在一起哈、啊，讲一讲怎么样保护您的就是我们大家的膝盖，能够减少它的退化，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这个门啊，窗啊，哈，你要是说你把那个门啊封在那里不动，好了，10年以后、20年以后，那个门啊，你要再开的时候，是发生叽嘎叽嘎的声音，对不对？
是的，
这就对了。一个很久很久不开的门会叽叽嘎嘎，那意思是什么？门的那个关节枢纽已经，就是已经生锈了，或者说已经被虫食住了，那么这样子这个门呢就不好开了。那会叽嘎叽嘎还不错，还能够打开，可是呢有的门就根本连打都打不开了，是不是？那么人的关节是不是跟这个枢纽很像啊？
对呀、啊、哦，原来是这儿呀、啊、
所以要动啊，人啊，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那个骨头关节啊就开始不大，这个就是不大好动了，可是越不动你就越惨，好了，你再不动就跟那个门的枢纽一样，就根本拉也拉不开了。
那听起来如果像门就是经常上点润滑油就可以了，可是我们人的这个关节你做不到这一点吧？
也一样啊，滴点润滑油就行了呀。那那个好，我们来看关节里头的构造啊。关节的结构呢，就是有那个什么关节那个骨头跟骨头之间，它有一些个里头就有液体啊，这液体包在一个囊里头，叫做关节滑囊液啊。那这个包在这个滑囊里头，而这关节滑囊里头呢有这个水，这水的量要正好，太多了会水肿，太少了这个关节就不能动了。因此呢，它必须要上一点油。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你看、有些人他关节不大对劲的，老了，这个走路走不动了，于是呢很多的医生就给你用什么维骨力啊，什么、这个玻尿酸啊等等等等东西，我也不知道那些东西能够干什么，但是至少的它哎帮助补充一点点液体，可能就让你这个膝盖呢，或者是这个手关节了等等就能够动了，大概就这个意思。
可是你说的那个液体啊，它不是人说受你的指令你想让它分泌它就能分泌的吧？这里面
对呀、就是不容易，你要它分泌它不分泌，因为人老了，那个关节那个地方不管怎么样，它的关节滑囊啊就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萎缩。何况关节跟关就是骨头关节跟互相之间骨头上面还有那个所谓的软骨啊，软骨是就是骨头跟骨头接触的地方有软骨，那软骨也已经萎缩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医生要给你打什么玻尿酸了，或者是这个那个的东西，那也就是让他补一点点类似软骨的东西，补一点点像关节滑囊液一样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你至少的还能够动一动，是这个意思。既然是这样子的意思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来问，哎，人真的老了的时候会怎么样啊？哎，其实你看啊，黄帝内经里头就有提到过，黄帝内经有一个叫做灵枢经啊，灵枢经一般人都认为它就是所谓的真经，是就是等于教人如何用针灸啊、经络呀等等这样子的一本书，所以呢我们有的人就称灵枢经为真经啊。那真经里头呢有这么几句有这么一段话叫做天年啊，有一篇文章啊就叫做天年。天年里头就提到了人啊 10岁、20岁、30岁的时候啊，他都能够，身体啊都很壮啊。在十岁以前呢，5岁、10岁的时候呢，很喜欢到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到了20岁，他能够啊动得更强了。30岁的时候呢，就走路啊、跑啊都最好。可是到了40岁以上的时候啊，他就开始越来越糟糕了，越来越糟糕了，就只想坐了。所以你看，你在车子上面看到有人，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啊，他就很想找个位置坐。假如说刚好又是车子里面人挤的话，哈，这些人他就很难过了。40岁以上就喜欢坐了，50岁以上呢，那他眼睛也看不见了。60岁的时候就不但是想坐，而且很想怎么样，很想躺下去了，很想卧。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想见，哎，这古时候的《黄帝内经》里头啊，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观察入微啊。到了80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讲话就会有说错了的时候。到了90岁、100岁的时候呢，人几乎就没有办法了。
哦，那么胡医师，听起来这个您说他想做，是因为他膝关节不好，还是因为他整个血液循环不好，导致他的下肢不支持他长期的走路，会不舒服？
对对对，古时候的这个《黄帝内经》里头就是这样讲的啊。他说这个时候啊，不只是膝，就脚啊、肌肉啊，还有最重要的，他就在那里讲，他说人的整个的梳理啊，就是腠理啊，就是说腠理就是皮肤啊、肌肉啊等等，就已经开始越来越疏散了。而且呢，血液也开始渐渐的不怎么样子灵活的流通了，因此呢，这个时候走路的时候就容易摇摆了。那既然走路容易摇摆了，那当然他就很喜欢坐下来比较好一点，坐下来不那么摇摆，对不对？就这样子的意思。
嗯，好的。但是好在我在视频里看到您讲了一个脚内侧有一条筋，您介绍说，就是经常压这条筋的话，会让全身的经络都非常的经络啊，都非常的好。那我想呢，我们一会儿啊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请胡医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啊，真的那么管用吗？啊，同时我们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听众朋友如果有健康问题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去。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现在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胡医师，请您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按摩脚里的这条筋好吗？
因为脚啊，它这个其实脚上面有6条经络啊。6条经络就是肝脾肾啦、跟还有就是那胆呀、胃呀以及膀胱经啊，就这样6条经络。那6条经络里头呢，在这个脚的比较脚底啊，脚底的这个内侧的脚弓这个位置，那里有块经络啊，有块筋啊。这块筋呢，那它不属于任何经络，大概是相当于皮筋的后头一点点啊。那这个位置呢，有一条很长的一条筋啊，就是在这个足弓上头。这条筋呢，你假如说经常的把它按摩的话，那你的脚呢，就可以说是会壮健的很。那么经常的按摩，经常的按摩都很好。那你可以用手指头去按摩，也可以拿一个工具啊，例如说一个木棒啊，或一个按摩棒啊，在这里这样子摩擦的磨着它，或者是滚动的摩擦它都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块筋腱撞见了，其实就等于中国字啊，这个写的健康的健啊，健康的健这个字呢，假如说旁边不是人字边，而是一个肉字边的话，那这就是肌腱的腱，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说你的肌腱健康了， 也就是人的身体变得很能走路了。大概说起来，人在30岁以前呢，大概都是啊，这个地方都是很壮健的。可是年纪越来越大，就越来越懒得动了的时候呢，哎，这块肌肉就越来越不健康了。那么这样子走路呢，就越来越不行了。于是你看，你穿球鞋呀、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么这个地方特别还要给你装一个稍微突出一点的，就是帮助平衡它，不让它太容易这个萎缩着。因此这个人呢，就走路起来就会好走得多。那么年纪越大，越应该穿那种比较软的，而且这里就有点突出的这样子的鞋子才会好一点了。
好的，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要是想象不出来，或者说你想确认哈究竟是哪一块的话，建议大家上 YouTube 上，然后您搜索胡乃文开讲，最近的这一期节目呢，里面视频里就有胡医师亲自做示范的。胡医师，您说的时候我自己按一按还挺疼的呢。
对，就是疼，年纪越大就越疼，所以唐韵你已经泄露你的年纪了。
真的，我后悔了，收回来。那么每天按多长时间，胡医师？
随意啊，就是说你能按多久就按多久，例如说按它个5分钟、10分钟，甚至于更久一点啊，15、20分钟都行。它没有什么说是绝对的限制，只要不要按到过度而发炎了。
哦，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办法啊。那么胡医师，有没有可能年长的他走路不太好，按按经常按，会越按状况越逆转，有这种可能吗？
哎，是的，每天都例如说年纪大了的哈，你不要按多，你一天呢就按他个5分钟，分2次的按，各按个5分钟，就10分钟了嘛啊。那这样子你每天都按2次，哎，10分钟就够了。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看看半个月以后会怎样，一个月以后会怎样，你真的就能够在公车上面不需要人家让位喽。
好的，那时候大家都来感谢胡医师啊。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真的见效了，拜托打个电话回来给我们一个反馈啊，也这样也可以鼓励更多的人透过这种简单的方法就能够让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持得很好，延缓衰老。好像胡医师您在视频里还教了一个大家一个简单的蹲的一个办法来锻炼你的关节，是这样吧？
哎，对，那个蹲好，假如说能够真的能够蹲的话，那就蹲一蹲，可以深蹲，可以浅蹲，好，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在学武练武的人啊，所谓的马步啊，马步站桩。你看看，尤其打太极拳的那个马步越站得好的那个人，我想他这个太极拳打得也就特别的好，当然其他的武术也都差不了太多。那这个蹲马步呢，就可以使得膝盖关节、踝关节、髋关节都一起的运动得很好了，因此那个地方的肌肉啊，里头的肌腱啊等等各种软组织和神经都能协调得很好，这样子你看你走路就会像20、30岁的人一样。那假如说是这样子哈，你把这个肌肉啊、肌腱啊还有神经啊血管等等都好了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种病叫做叫做静脉曲张。假如你能够经常的蹲一蹲马步的话，这个血液在脚上面循环的血液呢也会来的循环的好一点，因此肌肉越来越壮，那么这样子这个人静脉曲张的机会都会少一些了。
哎，正好上次我们讲的就是静脉曲张啊。那胡医师有2种蹲法，我看您在视频里示范的是站起来蹲下，站起来蹲下，但您刚才讲的蹲马步蹲桩那个是个长时间的蹲，2种锻炼方式一样吗？效果
不是啊，这两个都有它一定的效用。假如说蹲马步不动的，这个叫做等长收缩的，就讲这个肌肉的收缩叫等长收缩。假如说是动的话呢，那么这个肌肉的收缩叫做等张收缩。其实等张跟等长收缩呢都得要随时交替着使用，这也就是我们在走路啊、举重啊、拿东西啊，都是这样子，都有这个所谓的等长收缩跟等张收缩的 互相之间的一个影响。你经常的做，经常的做，你就会发现到肌肉里头啊一直在动。所以有人说小腿的这个肌肉相当于人的第二颗心脏，因为它这样子动跟停跟动，这样子常常这样做的时候，那血液循环就会非常的好，有点像心脏在那里收缩放松，收缩放松，把血液送到各处身体各处去，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听起来好像核心就是让你的小腿肌肉特别是运动起来哈。那讲到动啊动啊，这个有的人关节他有点受不了，一动就可能咔咔响的这种，那么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
会咔咔响，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可能是那个骨头跟骨头之间的那个软骨啊，已经有点点萎缩了，还有那个关节跟关节之间的关节环囊液，那个液体少了一点，所以呢，你要多动，那么这些地方都能够稍微给你补充一点，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必要花医药费去打那些什么玻尿酸了、或者是其他的那些东西啊，就可以不需要了。
好的。所以说并不是说你一动你怕疼就少动一点，我就不走了我就少走一点，反而是好像还要再动一动，但是你不能太剧烈的动，对吧，胡医师？
对，这就是我自己在差不多16、17年前吧，我曾经就发生过这样子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发为什么这样痛，我到现在为止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这个我的右脚膝盖啊那个地方呢，好像上下骨头啊已经好像分开了似的，只是肌腱连在一起，所以 kitty color kitty color 的走路都会响。然后呢上楼梯下楼梯那简直是痛到不行啊。可是我这个人就是不信这个邪啊，我认为这个走路啊什么东西还是很重要的。虽然说我那个时候已经都50多岁还将近60岁了，我都还是照样是一直这样子动。结果呢没想到就这样子一直动一直动，动到后来不只是这个骨头关节没有变坏，反而变得更好，就是我的动法不只是走路，不只是跑，而且甚至于打坐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膝关节可不能够再弯曲啊，再弯曲的话可能膝关节都要报销，我是刚好相反，我却硬是要打坐，而且还是双排的打坐，那就让他继续的疼。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疼是有代价的。
这个代价是什么啊？我们卖个关子在这儿，胡医师咱们要休息一下。同时呢我们再提醒一下，热线电话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呢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胡医师，刚才您讲到了用打坐的方法来解决您膝盖痛的问题，这个挺违背一般人的就是逻辑判断的，因为你双盘打坐，特别是那个膝盖骨那个地方，感觉应该是很吃力的，就是被压迫的，甚至，那么为什么还反而能好了呢？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所谓的等长收缩跟等张收缩啊，它互相交替运用，那么这样子动就是这样子弯曲了以后啊，例如说弯曲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之后啊，那个地方啊你知道吗，它是前后的那个血管了什么肌肉啊都被压迫着，等到你一放松的时候，那个血液啊就有点像跑百米的这个健将啊，在那个枪声砰这么一响的时候呢，他就往前突然的冲的一样，所有的血液都想要往前冲，冲的可快了，那个时候呢力量非常强大的在血管里面呼噜呼噜的流，那么当然呢他所这个影响到的肌肉啊肌腱啊神经啊也都一样的立刻获得 最充分的最新鲜的营养，这一下子就好了。当然这个是我们得到的好处啊，当然呢你在疼痛的时候呢却是哎不得了的疼痛，可是这个疼痛你只要能够忍得过去，就是另外一个好像嘿出现了另外一片天出来了。
嗯，好，这个道理好像懂了，胡医师。假如说有的朋友他说哎呀我本来就痛，我这样忍着我会不会有危险？
是，这就是一般我们在医院里头被医生看病的时候常会被警告的，说你不要运动，你不要跑。好了，那个时候你得到的代价是什么？就是现在不痛，现在不发炎，可是得到的代价就是那边的肌肉没有血液供应啊，或者是比较缺少血液供应，以至于肌肉容易萎缩了呀。所以你看很多断了手断了脚以后，打了石膏以后的这种人，他的那个肌肉多半都萎缩到再也不能动了，是不是这样子？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这个。
所以大家量力而行啊。另外有的人特别严重，也会说比如说他膝盖里面要有骨刺的话，这种情况他也可以勉为其难的去动吗？还是说他应该先把这个治好然后再？
要说所谓的骨刺啊，你真的是，我跟你讲，没有任何方法，除了开刀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把那个骨刺给拿掉，因此你要等它好，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呢你假如说动啊，你假如说运动的话呢就相反了，一旦运动那个骨头那个所谓的骨刺啊，也会因为你动而摩擦摩擦摩擦，到后来呢它也就消缩回去了，而不是说它真的会摩擦就磨掉了，不是的，是摩擦了以后呢啊，它在那里老阻碍着，它也就往里面就缩一点，往里头缩一点，也就是大家妥协一下，它缩进去了，这个时候你不是就更好了吗？所以你看那个就是那个常常运动的人啊，但是呢他不是做过度的激烈运动的人，一般来说他是也一辈子他的肌肉他的骨骼都是很好使的，可是那个过度运动的人就容易得什么骨刺等等，所以到了年纪长的时候他也没办法再运动了，这样就越来越坏。反而是
请您再花一点时间给大家从饮食上讲一讲，怎么样防止我们的关节退化，或者是像和骨骼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饮食？
饮食方面哈，现在的医生多半都跟你讲骨骼需要钙，那同样的肌肉的收缩也需要钙，所以呢就尽量的希望大家能够多补充点钙。那要补充钙的方法，钙要被谁才能吸收？钙就是说因为你吃了一些就是身体里头含有足够多的 vitamin D 才能够帮助吸收钙，所以呢就常常可以叫你到药房去买一个什么 vitamin D3 跟这个钙的这样子的一个合剂，好像能够吸收了。其实呢我告诉你这个钙啊要留在身体里头啊，是要靠常常做伸展运动，那么这个钙才能留在身体里头。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要吃很多的胶质的食物才能够把钙留在身体里头。所以我劝人啊，就是经常的要做伸展运动，像是打坐就是最好的伸展运动。为什么？就是在有膝关节了那些被拉住的那些地方，它其实是很好的伸展着另外呢就是吃点胶质食物，像是吃点木耳啊，或者鱼皮冻啊，或者是猪肉皮冻啊，这些这个所谓冻啊，就是放到冰箱里头它就会结冻的那个冻，你把那个冻子呢常常吃一点，冻子都能够使你的这个钙都留在身体里头，这样子就不容易骨质疏松，不容易肌肉萎缩等等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啊。我们接一下云女士的电话。你好，这位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哎，您好，主持人好，胡医师好。我要请教一个关于血糖高，都大概五六年了，永远是保持一个水平，但是还是偏高。我一直没有服药，那医生就说我是在糖尿病的前期，想请教胡医师 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是按摩穴位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这就是我的问题，谢谢。
好，先从这个五六年来都没有再继续往上升，那表示说你已经都还算是啊运动啊食物啊都算是这个赶上了，就没有让它变得更坏吧。还有糖尿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什么假如说严重的话那就不得了的，什么把血液啊都泡在那个糖里头了，那不行。好，我告诉你啊，淮山有个山叫做山药的东西啊，你可以常常吃。山药呢，你说哎它都是淀粉啊，不是，它这个淀粉里头含有一些物质可以帮助你降糖，反而是这样子。所以呢经常吃山药是很好的，例如现在有一个药膳就是山药排骨汤啦、山药海带排骨汤啊之类的，这些都可以啊，长期的吃都没有关系。
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不知道我们这位听众还有没有问题继续要问的。其实胡医师，我们听众没有问哈，就是糖尿病是不是和他的饮食自己的一个控制关系也比较大呢？
饮食跟运动。其实讲起来糖尿病要就是说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你还是多运动，这个饮食方面呢就是尽量的不要吃太精致的淀粉类食物，例如蛋糕啦什么这些东西太过于精致了都是对这个糖分不太好的。假如说你能够吃的稍微粗糙一点点，例如吃饭吃就是糙米跟白米各一半啊之类的，这样子来吃的话，很可能这个都问题都不是很大的。
刚才讲的对骨关节上，除了一些您说可以补钙的一些食物之外，我记得您也说过镁也非常的重要，在饮食上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补点镁呢？
镁其实好，我们吃的这个盐啊，就是真正的海盐里头就有含度还蛮不少的镁嘛。还有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绿色青菜啊，其中也含有很多的镁。还有那个像玫瑰盐也里头也含有镁。可是你不能说是哎你告诉我这里面含的镁很多我就大量的吃，我告诉你又不行啊，大量的吃盐那这你就会得更严重的肾脏的毛病。所以呢我们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就是很平衡的吃啊，不要吃的过度的多。那么也不要因为哎这个里面含有其他的盐分所以呢我就不敢吃，那都不对。也不管怎么样，我们老祖宗教给我们吃的东西其实都不会是害我们的。可是呢我们现在常常是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就告诉你说这个盐怎么样不能吃，那个青菜不能吃，那个什么东西不能吃，其实不是的，都是吃的刚刚好是最重要的。
我想古代的盐啊，胡医师真的是从海里捞出来晒干的。现在的那个很多精致的盐，市场上有些盐卖的特别便宜，真的就觉得那个可能里面的化学加工是不是太多了。
倒不是真的化学加工，而是那个盐经过电解出来的盐那是太过于 purified 了，所以呢它里头只剩下 NaCl， 那这样是不行的。它一定是 NaCl 以外呢还有很多镁呀、铁呀、钠呀、钾呀什么各种东西都有，那这样子才是比较正确的吧。
好的，非常感谢胡医师带给大家今天的解释哦。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感谢我们听众的参与，更感谢胡医师喽。胡医师，谢谢您，咱们下周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